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已经是我们节目第八次的播出。那么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的主讲人王修女呢已经为我们介绍过这个广义的献身生活，那么在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走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入的献身生活的方式啊。那么修女为我们介绍的是圣召当中的修道生活。我们前一次的节目中提到的是走修道生活的话有三愿啊，这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贞洁、神品跟服从，所以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花更多的时间来分别的介绍这三愿。那么上次节目中我们稍微提到了有关贞洁愿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修女士要继续来跟我们介绍贞洁愿。
好的，我们上次提到那个贞洁愿呢，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它。
嗯哼。
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这个强调这一点，说独身生活绝对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生活。当一个人发贞洁愿的时候，他和基督相结合，变成个第二个基督，然后呢要把基督的爱带给别人。那这一种和基督的结合使我们的生命呢更有活力，也为教会结出更丰富的果实。我记得在大陆上去听到过一些很动人的故事，就是说有些大陆上一些老神父去世了，老神父是没家的啦，老神父去世的时候，那个出殡的行列会几千人，甚至于可以上万的人。那这些人呢，有很多人都穿着那个孝子的衣服，是白的麻衣啊等等啊。那外教人看了就说，怎么会，这个人哪有那么多孝子孝孙呢、啊、是谁什么人呢、啊、好，那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故事，说这个神父一定在他的一生中间曾经用基督的爱去帮助过这些人。那这些人呢真正体验过他的那么的伟大的爱心，无私的爱心，所以在他死后呢他们愿意穿上孝，为他穿上孝衣，为他参加他出殡的行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贞洁的爱可以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结那么多的果实出来啊。那当然像这种理想，一个我刚刚所提到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发愿就都有的啊。我真的经过保守初学，我发了愿以后，我马上就是一个非常不自私的人，可以做得很好。我想不是的，我们还是慢慢成长啊。所以在一个对一个献身的人啊，在生活实践上面，在这个贞洁愿方面呢，是应该注意一些事情的。一方面，他应该很积极的去培养他自己，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所以他要不断的去瞻仰、去默想福音中的基督和圣母，不断的和他学习他无私的伟大的爱，不断学习他为朋友舍身的爱情。这种祈祷默想蛮重要。那另外我们也在福音中看这句话说，心地纯洁的人可以看到天主，所以我们应该培养我们良心的清明和纯洁。当我说这个良心的清明和纯洁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像变得像天使一样的那纯洁，是不可能的啊。可是我们应该在良心上面尽量排除一些嫉妒、傲慢、猜疑、不和的心，我们要心中不要存着恶意的一个态度，使自己那个心里面呢不要积蓄太多的负面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可以常常保持良心的清明，而且保持很愉快的平安的生活，在主内怀着希望啊，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培养。那心里面有杂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尽量排除它，解决它掉啊。那此外还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份规律的生活习惯。规律的生活对这个贞洁愿是有重要性的啊。规律生活，然后在规律生活可能是单调的，可是单调生活中间，我们要学习能够训练自己有勇气、有自制力。那这是一种每天的不断的一个努力。那除了这些以外，我刚才说的瞻仰耶稣啊， 我们要使自己良心能够清明过规律的生活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有那个在情绪上面要学习如何疏导自己的情绪。那这些呢在现在的心理学在这上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忙，那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辅导来帮助我们这有问题的时候能够疏导它，而不是去压抑它。那此外呢一些正当的一些运动休闲活动都是蛮必要的，所以社会生活呢都应该是非常单调，也应该有它的休闲它这种调剂正当的调剂，这个对度对你生活都是蛮需要的。
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怎么说过这种修道生活，好像它比一般人要怎么讲，就是接受这个生活挑战的程度事实上是更大的，因为他要过这种贞洁的生活。那当然贞洁生活刚刚修女做了一些很清楚的解释，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所谓贞洁生活就是没有爱情生活，但是到这个爱情生活好像其实是更广泛更广义的内容也是更丰富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能没有爱的，我还这样子强调，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爱，但我们爱的对象真的是基督是天主，那基督和天主呢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要有培养很深的信德。我们其实最初的一个圣召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听到天主的一种召叫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有很内心很深的一种感动，感到天主的爱和天主的存在，那这种情绪那这种要培养他，让他更越来越深。那这个培养不是我们一方面努力，天主也会给我们帮忙的，
对，
双向的。那下面我提到一些就是在度这个贞洁生活上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提到就是说，献身的人发了愿的人没有变成天使，我们仍旧是凡人，有感情还有起伏的情绪，有血肉，甚至我们可以说还有七情六欲的存在。所谓的度一个独身的生活，一辈子独身生活的话，我们不得不也有所防范。那特别是因为我们刚提到的天主是看不见的，那这些该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会有人会这样才问啊，就修道的人还会感到孤独吗？会不会有孤独感呢？
好像修道的人真的就像修女讲的，会被人家看成是圣人哦，凡人的所有的情绪都不会有的。
我回答说是当然会有的。结婚人也会有啊，凡是人都会有孤独的这种经验啊。那这个经验怎么引起来的？就说当你不被人家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孤独。所以我们在人群中间，我们也会感到孤独。说从人性的层次来看呢，现身的人呢也是人，说他也会感到孤独，他也会有不被人家了解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就是他连他长相他的同辈都不了解他啊，那是蛮痛苦的经验。可是就想象的说任何人也都有这个经验的，是不是？
没错。
那有的时候呢他会看到，在修道生活过了某些年以后，他看到和他以前的同学同辈的现在有了家有了孩子，看到他们的这个很活得很快乐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受影响，看到说啊，我是不是做了错误的选择等等啊，会有这种一时的感受也会有的。可那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修道人应该用信的眼光来告诉自己说，天主永远和我在一起，天主是看不见的，可是他愿和我在一起。我们就把这种孤独的心情献给他，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经呼喊说，天主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那真是最深的孤独。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孤独和献给他，和他结合在一起，会使我们更成长更快。那此外还有人会常常问这个问题，说修道的人可以有好朋友吗？好像是不是和独身相反呢？他可不可以异性来往呢？那我可以这样说啊，正常的友谊是非常可贵的，在修道生活中间也是一样的。圣经上说 忠心的朋友是无价的珍宝，因为有忠实的朋友，我们彼此互相扶持，彼此分享，在线上的道路上做同伴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友谊绝对不是违反这个独身愿。可重要的是，这种友谊不可以是排他的，不可以是占有的。假如说在修会里面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好朋友不允许别人加入，那就变成很自私的，也是很危险的信号。那其他信号我们可以问自己，就是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间，我如果变成很嫉妒，或者想占有和求报赏，这都是要该注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表示我的友谊已经变成不是一个无私的，而是要变成我追求我自己的一个满足了，这和独身愿的理想是相违背的。那我们谈到和异性的来往，那这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情，也不应当避免。可是呢，应该注意一些事情。无论如何，我们是发这个独身愿的人啊。我们首先常提醒自己呢，基督在我生命中间现在占了首要的地位，就如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一样，他要提醒自己说，他已经有了他的配偶，他已经做了一个选择，所以不能够再和其他的异性有超过限度的交往。如果不注意这一点的话，那已婚的人会有婚外情，那度修道生活的人呢，也会走上一个觉得会一种分裂的感觉，你到底追求的是天主呢，还是另外一个人啊，都会走上这条不很理想的一个状况。此外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爱虽然是很实在的，我真的是爱天主，我做了很慎重的选择，经过初学各个阶段的训练，可是呢要注意，我们对自己感情的控制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不要去玩火。那有些修道的人会很天真的认为说，我都是完全爱天主的，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很开放的和别人和异性来往，那常常因为这种物对自己的物质的话，他陷入一个不可自拔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种是要对自己要清楚的认识。那还有一些状况之下，我们在和异性来往，不管是说教会里的人神职人员，还是说教会外的人，我们也会感到吸引力，被异性所吸引，那有时候那吸引力会蛮强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吸引不等于爱，吸引可能是某一点在某些上点上的一种吸引力，但是所谓真正的爱情的话，那是更深入的一个关系。所以了解说吸引不等于爱，那最好在这种吸引发生的时候呢，淡然处之，不要太紧张，不要认为有吸引，比方说我已经爱上某一个人了，也许不一定，那还需要更多时间啊。所以这个是一些认识。那另外呢，在那个生活上面，可能我们要避免和异性，特别是我已经感到有吸引力的人单独的来往或相处。那这个单独是比较特别的单独啊。如果发现自己常常找机会和某一个异性的朋友单独会面，又怕别人看到，那这是危险的信号，这就是该注意了。所以像这些细节，我就提到一点例子，可能在生活实践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招。
我相信修女可能也常有人会问说，那追求天主跟追求感情可不可以兼顾呢？
我想在那个应该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吧，
是
应该那个在爱天主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更以纯洁的心爱所有的人，我们的爱可能爱得更深。可是我就是说，这个是还没这个炉火纯青需要蛮长时间才可以达到，不是说有就有的。
是，的确如此。
好，也有人常常问到一个问题，说修道的人是不是应该看电视、看报纸、杂志、小说等等啊？那也有人说，以前的规定很严，说这都不可以看啊。那我想呢，大众传播的媒体带给我们很多很必要的资讯，我们应当去善用它。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应该表现出来分辨和明智， 不是所有的要看，更不是所有的看过的呢我们都要接受。
嗯，
我们应该去选择，我们应该培养一种可以整理外面来的资讯，应该做反省、做分辨、选择的能力，要常常记得自己现身的身份，记得我神秀生活需要，神秀生活需要我有空间可以祈祷，有空间可以安静。那这些空间如果完全被大众媒体所占有的话，我想对修道生活是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如何选择，如何保持自己神秀生活的一个正常，就是一个基本的啊。那我还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对独身生活的这个过独身生活这上面呢，我们对心理学上给可以给的帮助和我们那个性格这个之间两者之间一种平衡的运用，可能我愿意讲一点的。
是，
就在过去的修道生活中间很强调超性性德，完全不注重心理学，所以几乎没有了解一个人真正的需要，尤其在独身生活中间他很多遇到的问题，那是这个些独身生活后来过得不是很理想。可是在近代我们是很强调心理学的，非常强调心理学，特别一个独身生活人在心理上面会遇到一些问题，那这样又变成过分的强调，在过分强调的时候我们几乎忘记了超性的性德。所以在我们忘记了超性的性德，就是说我们和天主之间的来往的关系，或天主的恩宠给我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只在人的一个小的范围内打转圈子，就是我的感受、我的需要、我的等等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越转越转不出来啊，转不出。有些人可能在这时候他会失掉他的一个圣照。
嗯，
所以在这个心理学和性德之间的平衡的运用是很重要的，我们真的不能忘记说这个独身生活的恩宠是来自天主，那我们会不断有他的恩宠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靠天主的恩宠来超越出来，除了心理学的帮助以外，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啊。
是，
所以做一个结论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自己是带着血肉之身来度现实生活，虽然有天主的恩宠，我们还需要自己不断的努力，每天求天主的帮助使我们有恒心不变。那第二点呢，现实的选择到法院之间，我们这不是很轻率的一个选择，中间有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所以既然这么多年时间我做了一个选择，我应该忠于自己的选择，坚持到底。那第三点，我们记得说为天国舍去父母妻子儿女的人，耶稣保证给我们说我们现世有百倍的赏报，来世获得永生，所以用这些来提醒我自己能够不断的努力的忠心于我的现身啊，忘记自己，关心别人。
是，我想这个修女所做的结论呢，也刚好在我们节目的最尾声哦，那么也可以让听友们来好好的体会这番话的道理。我们谢谢修女在这次节目的说明，也希望听友们下次您继续收听，请跟随我这个节目，下次节目中再会。